日本2023年是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印度是今年之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家。共同社3月20号报道，岸田文雄首相和莫迪在新德里的日本和印度首脑峰会上同意，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两个国家将会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个是岸田文雄就任首相之后第四次和莫迪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亦都是继去年3月之后第二次访问印度。岸田文雄在会谈之后表示，他和莫迪讨论了各自担任 G7 和 G20 主席期间执行的优先事项，亦都邀请了莫迪参加来近5月份在港岛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而莫迪立即接受了这个邀请。报道指出，岸田文雄和莫迪同意七国集团和20国集团应该密切合作，应对很多全球性的挑战，包括能源和食品供应。岸田文雄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世界正面临历史性转捩点和难题。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3月1号到2号在新德里举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因前赴国会被询缺席这场国际会议，受到国内外的批评。一些学者和传媒都表示，这个可能会使到日印关系蒙上阴影。当时即传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有意安排在3月下个半月去访问印度。印度研究学者、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尤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岸田文雄出访印度除了化解林方正缺席 G20 所造成的尴尬局面之外，岸田文雄内阁在国内的支持率持续低迷。岸田文雄藉由主办港岛 G7 峰会加强他的国际声望，挽救国内的支持率。他说，
岸田3月19号去拜访印度，主要是因为之前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他缺席 G20 造成的一些负面观感嘛。那要化解这个外相出席的这个失礼，所以这一次日本是选择要首相亲征，那去表示他的诚意。
他说，岸田文雄3月19号拜访印度，主要是因为较早前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缺席 G20 所造成的负面观感，要化解外相缺席的失礼，这次日本要首相亲征以表诚意。另外，日本今年身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对日本而言是很重要的政治年会，印度到访将别具意义，日本可能藉这次访印时亲自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出席港岛 G7 峰会。如果能够成局的话，就是日本将可以带着 G7 共同对未来经济局势和俄乌战争发表他们的共识。林尤恩认为，岸田文雄将藉由七国集团峰会达成的俄乌战争未来走向的共识，加强印太战略与七国集团的合作，打造七国集团与台、日、韩再加印度的供应链，所以印度不能够缺席。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岸田文雄将印度称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不可缺少的伙伴，表示将出席9月份在印度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莫迪强调，通过首脑紧密合作，两个国家关系将继续开辟新的地平线。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构想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6年提出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所组成的四方对话机制 Quad 被视为这个机制的实践。印度被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而作为今年的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日本，岸田文雄表达了与印度强化关系的想法。印太战略专家华盛顿克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近期明显向西方民主国家靠拢、加入抗中阵营的印度当然不想缺席七国集团峰会，但是林方正缺席 G20 的事件令到莫迪即使想要参加 G7 峰会也很难对国际与国内交代，因此岸田文雄访问印度 亲自去邀请，亦就是化解莫迪的难题，因为印度需要支出和四方机制的支持来对抗中国。长美贤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印度というのは実際にね、中国対策を考えるときに、すでに戦っている国、中国と戦っている国だからですね。インドの場合は2020年に実際に。
印度是四方机制四个国家里面唯一真正在跟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但是印度方面目前就有近100人伤亡，据统计20人是死亡，76个人是轻重伤。2020年以来，印中的军队在边境区域始终维持着战备状态，而且不断爆发武装冲突，紧张局势并未缓和。所以其实印度是七国集团当中与中国最不和的国家，但是印度今年又是 G20 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主办国，必须与中国维持友好外交态度。所以今年的四方机制的其他三个国家对印度特别重视，因为印度是抗中阵营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长美贤指出，美日美澳原本就是同盟国家，四方机制成立初衷就是要拉近与中国陆地连接的印度去联合抗中，令到中国必须分散军事资源。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亦都在3月份出访印度，岸田文雄随后而到，势必令到中国倍感压力。印度和俄罗斯关系密切，从俄罗斯进口武器，对以七国集团为首的国家对俄罗斯制裁持谨慎态度。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岸田文雄希望拉近与印度的距离，在乌克兰问题上得到 G20 轮值主席国印度的合作。印太战略专家长美贤博士指出，俄罗斯在过去70年来始终支持印度，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只有20多年，因此在俄乌战争爆发时，印度不愿意同西方民主国家一起去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不过这两年印度的看法已经有大幅的转变。他说，
これはロシアがウクライナ侵攻して、最初はインド人たちはロシアにね、ずっと支持を受けてきたから、ロシアの味方をしようという気になった人も結構いたんだけれども、去年の8月ぐらいには、そろそろこうやめ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始めて、それでもうモディ政権はね、
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最初很多印度人因为长期接受俄罗斯的支持，所以有不少站在俄方观点的声浪。不过从大约去年八月份开始，这样的情况就逐渐减少了。莫迪在跟普京去年九月会面时也提到，现在不是战争时代，从那阵时开始，印度就开始主张这场战争应该结束了。我在三月份才从印度回来，当提到俄乌战争的议题时，去年拥护俄罗斯的人今年亦都已经不再拥护，甚至批评俄罗斯的作为。我发现这种变化在印度人之间很普遍。长美贤表示，以前印度希望透过与俄罗斯的友好来制衡中国以及对抗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但是近年来俄中关系越来越紧密，再加上从3月3号的四方机制外长会议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得出，四方机制正试图取代俄罗斯在印度反恐措施的角色，未来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将会越来越远。印度研究专家林尤恩博士认为，印度在俄乌战争议题中是绝对不会因为岸田文雄的到访就改变他对俄罗斯的立场的。他指出，日本仍然未停止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而印度到目前为止亦都尚未提供武器给俄罗斯，只是采购俄罗斯廉价的原油。印度会认为基本上跟着日本的立场并没有不同的，因此要靠日本去改变印度对俄罗斯的立场恐怕效果不大，反而是日本要担心印度对俄乌战争提出其他的想法。他继续说，
印度可能会趁着岸田到访的时候，顺便提出印度对于俄乌停战的和平方案， 而这样的方案呢，将会是有别于中国的方案。这时候如果日本不认同印度的话呢，那恐怕就会换作是印度不参加 G7 峰会，或是改派外长出席。
印度可能会趁住岸田文雄到访的时候，顺便提出印度对于俄乌停战的和平方案，而这样的方案将会是有别于中国的方案。这个时候如果日本不认同印度的话，恐怕就换成是印度不参加 G7 峰会，或者是改派外长出席。值得留意的是，如果莫迪没有亲自出席，那就代表双方还未有取得共识。也就是印度的态度是，虽然他支持四方会谈 Quad， 但是对于 G7 的政治议题还是有俄乌之战，印度会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印度在 G20 他本来强调的就是经济。林尤恩表示，关于俄乌战争议题，三月中的 G20 会议上就传出过印度要提出不同于中国的和平解决方案，但会议上因为俄罗斯外长的参与造成群起激动，因此这次岸田文雄到访是另一次提出的机会。岸田文雄和莫迪的会谈结束之后，岸田出席了莫迪主持的午餐会。午餐会后，岸田文雄在演讲中表示，将会制定新的计划来推动这个机制，并将会在安全保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两个人表示乐见日本自卫队和印度军队一月开展了首次战机训练等安全保障合作的进展。这个机制是要抗衡中国在区域内影响力的构想，但是日本和印度的首脑在联合记者会上并没有点名中国。印度亦都和中国同样是金砖五国的成员国家。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尤恩认为，印度有实现的国家目标，本来就不想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中国现在又试图扮演和平倡议的形象，不会在印中边境有更加过分的动作。他解释说，
那印度现在正集中精力要成为另一个制造大国，所以中印边境上是采取防卫但是不冲突的这种策略。那普遍来讲，一个国家它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要还去发展。
印度现在正集中精力要成为另一个制造大国，所以在中印边境上是要采取防卫但不冲突的策略。普遍来讲，一个国家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还要发起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另外中国也都正同时在倡导全球和平倡议，所以我想双边都不是太过可能拿中印边境去闹事，如果不是的话就没办法自圆其说了。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中国最近虽然在外交态度貌似缓和一些，但基本政策并没有任何松动，所以无论对日本、印度或者任何民主国家都是不会改变威胁的本性的。他继续说，
中国というのは大体外国に訪問するときに、このその国と若干問題がある場合は、何かわざわざ物事を起こして紛争を起こしてから行きますよ。そのパターンとして。
他说中国在拜访一个关系不是太过好的国家前，经常会制造一些事端，在拜访的时候再收敛，这个就是他们认为的善意，但是没有正常的国家会接受这种做法，所以如果中国要拜访印度，印度反而会担心中国是不是要在边境发动冲突呢？其实中国向来都没有结盟的观念，表面上再怎么改变仲係不断地喺台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企图以武力去改变现状，一啲都冇改变过。所以美国有高达52个盟友，民主阵营又越嚟越大，中国依然只有北韩一个盟友。呢种情形到咗习近平第三个任期都仲係唔会改变㗎。长美贤指出，以前中国可以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令到一些国家靠近，但是去年中国实施清零政策之后，导致原本已经走下坡的经济状况更加严峻，至今用尽的条件之下就必须紧缩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开发，以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来到促进关系友好的效果亦都将会大幅减低。因此日本和印度的关系以至于四方机制会越来越紧密，合力对抗中国威胁的力度将会是中国越来越头痛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